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频频受挫，近日前俄军的王牌战机苏-35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附近遭到击落之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也在上周遭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战事的初期，我们已经在节目中针对俄罗斯的坦克大军被乌克兰以各种反装甲武器歼灭的惨况进行了深入分析，而随着战事的推进，俄罗斯的海空军也被证明没有想象中的强大。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和苏-35战机为何在俄乌战争中成为了火把？俄系武器究竟存在哪些致命的缺失？美军的情报侦察与定位系统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而在另一方面，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与多款主力战机都是用前苏联的军舰和军机为基础改进的，那么苏-35的坠毁和莫斯科号的沉没给台海两岸怎样的震撼与启示？我们该如何重新评估美中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中，解放军的军机军舰是否也有可能重蹈俄军的覆辙，不堪一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很高兴的再次为您邀请到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汉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先生，再次来我们这边进行深入的分析。平可夫先生，非常感谢您，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这个制作人好，观众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我首先就马上要请教您怎么分析这次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啊，究竟是怎么沉没的？据说此事不但是重挫俄军的士气，也令普京极为震怒，甚至连解放军都感到十分的震撼。您的分析？
我第一句话告诉你，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惊讶，因为您说的这些传奇系列我都看过啊，这个。总体上来讲，我们从几个层次来谈，它都是一次非常大的失败和败笔。第一，系列化、系统化、一体作战的能力非常之差。第二，船非常的老旧，它已经是40年的舰龄，很多设备没有彻底的更新。第三，极有可能水手和人员的训练素质低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部署上的严重的缺陷。它是一艘旗舰，装备了 P500 射程500公里的舰队舰导弹，而事发的地点距离敖德萨和建造这艘船的尼克拉耶夫，这是人家乌克兰尼克拉耶夫南厂建造的，和建造航空母舰的库兹涅佐夫，还有中国的瓦利亚格辽宁号是一个造船厂。他到人家距离海岸线130公里的地区去晃悠什么？他们应该知道，乌克兰海军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装备了射程可以达到130到300公里的岸对舰导弹，所以他们的船为什么作为旗舰要进入这一个射程之内？这本身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部署，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现代海军作战也好，空军作战也好，讲的是一个系统的一体化对抗时代，不是单打独斗。你作为旗舰开始处于战备状态，那空中就应该拥有海军的侦察机、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所谓的远程干扰机，这些飞机应该能够发现岸对舰导弹的部署地点，然后通过综合数据链就应该通知海军航空兵的攻击机率先对这些阵地实施攻击。这些问题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你看我参加莫斯科航空展全程，除了去年没去以外，我这30年就没有见过俄罗斯海空军部署一个像样的电子侦察机，以及这个海军的各种 高级指挥机，这些飞机的职能是什么？首先通过这个卫星侦察卫星的图像分析，他们应该很快判断出岸基雷达的部署位置，或者当岸基雷达开机以后，这个海军的电子侦察器就应该探测得到这个雷达信号波源的地方，然后诱导自己海航的攻击机。俄军装备了苏-30啊 ，SM 型这个多用途的战斗机，空军和海航都有装备，他就应该诱导这些飞机去攻击岸基的岸对舰导弹。这个工作他也没有做。第三。谈到这个斯拉瓦的莫斯科号，我想大家都知道，它是其实有三姊妹，一个叫乌斯蒂诺夫号，部署在北方舰队，另外一个叫瓦利亚格，它不要和这个航母的瓦利亚格混合，瓦利亚格斯拉瓦导弹巡洋舰部署在太平洋舰队，这两艘船我都看过啊。同时斯拉瓦的瓦利亚格号我也在新加坡登上船去看过，等会儿我会告诉大家我的印象。因为苏联时代开始，俄海军高度重视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建设，这涉及到的它的核战略打击力量和威慑力量，所以这两艘斯拉瓦进行过比较大的改装，包括电子作战系统。但是最穷、战斗力最弱、30年不改装的就是这艘莫斯科号。因为它是黑海舰队的旗舰，现在从传统还是现实来分析，俄海军把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放在第三位和第四位，所以它挨打是什么呢？原因我自己在 YouTube 上也分析过了，你看它的整个作战系统，雷达对空对海搜索雷达啊，对海搜索雷达40年前的产品。没有换过，尤其电子作战系统，当海军侦察机如果没有办法发现对方的这个岸对舰雷达的这种track 跟踪或者是锁定之后，他自己当对方锁定了莫斯科号以后，这个莫斯科号的电子侦察系统应该感测得到雷达的位置何在啊，然后即刻实施所谓的电子反制，就是说通过压制式的干扰或者释放假目标的欺骗型干扰来干扰对方的岸对舰雷达，这些工作他也没有做。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个仗啊很难打，因为各国海军装备高度一体化以后，它可以不开岸对舰雷达，它可以用无人机甚至卫星进行初测或者定位，乌克兰可以通过北约截获情报啊，斯拉瓦具体位置何在，然后它很可能雷达开机时间非常的短，而且这些雷达呢，乌克兰进行过改进，我在乌克兰航空展上看到过伊斯克拉的这个雷达制造商把这批雷达改进成数字化的这个录取系统，所以要干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它开机锁定了目标以后发射了导弹，这种海王星导弹它有自己的主动雷达，它开机的这个距离应该在35到40公里这个级别，当它开机以后，莫斯科号的电子侦察系统应该感应到它的距离方向甚至是什么岸对舰导弹的雷达，这就要看他平时的功夫，然后即刻开启自己的电子信号干扰系统。看来没有做成，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是40年前的产品，最后的一环它可以开这个CHAF， 就是这个金属箔条发射器，形成一道金属屏障来干扰岸对舰雷达、岸对舰导弹的雷达系统，但是这个工作他也没有做。他们装备了 PK2 和 PK10 型金属箔条干扰器，都没有做。所有这些可以看出，第一，系统化作战的能力非常之差；第二，这个部署上的缺陷；第三，电子干扰器材 四十年不更换，被人家捕捉到目标，受到攻击，自然而然就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还怀疑他的舰队指挥、舰长指挥方方面面的，所以这一点都不奇怪。
嗯，这次舰长也殉职了。那么刚才平可夫先生很详细的这个分析了这一次莫斯科号沉没的原因，那它的影响呢？因为我们知道中俄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的历史很悠久，那么中国也有很多解放军的这个军舰其实是继承自这个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号上据说也有一些武器，中国的海军现在也在使用，这个对解放军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震撼跟打击？
当然造成心理上的震撼。据我所知，他们在四下收集各方面的人对这次事件的印象分析等等，而且他们要求对各种装备进行重新的研究和检讨。我现在在接下来说，被击中以后，13000吨的船，被2枚海王星导弹击中以后就下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我刚才告诉过你，所有俄罗斯设计的这些船，给我的感觉，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损管系统，也就是说，当被击中以后，你的损害管理系统怎么去很快的扑灭大火，防止二次诱爆，这些都没有。你看，我登他们的Slava， 这个Varyag。北方这个太平洋舰队的瓦利亚格，我登他们的乌达瑞，也是北方这个太平洋舰队的这个乌达瑞级反潜导弹驱逐舰，所有这些船的共通毛病在什么地方？内部的导线极端的混乱，到处都看得到不绝缘的电线，随便的布防。它不像美国的船阿利伯尔克，人家安装了绝缘体的导线，布放的规规矩矩的，这是第一。而且他们的船很有意思，使用大量的木材，非常多的木材，座椅板凳全是木材。这个我问过北方设计局，
很难想象，
你很难想，他们的潜舰都使用木材。我问过他们，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海军呢远离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的设计理念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在家的感觉。那我就告诉过他们，你看人家德国人设计的 Mako 型的这个水面舰、导弹护卫舰，人家用的是这个木纹的纸，那是防火的木纹纸，实际上里面是金属，人家同样有家的感觉。你就可想而知，他们的损管系统之差，而且他没有中央损管系统。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这个当发生火灾以后，人家西方的船通过中央损管系统把所有的隔舱门是会自动关闭的，是不是？而俄罗斯的这些舰船，我告诉大家，它的门，我看到的门是什么？拿一条绳子普通的把它拴起来，什么什么的，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一些人、一个海军。为什么？因为他服役了40年，这些门呢很重，知道吗？很重，以后40年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下坠，然后呢，他就根本就没办法关严它。啊，这些细节啊，只有登过船了解他的人才会告诉你们。其实我这是不好意思说他们而已，你连门都关不严，火势蔓延，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被重创以后，然后而且俄罗斯的船设计还有另外一个弊病，你觉得他13000吨的船，这个船的满载排水量比美国的阿利伯尔克甚至泰康德罗格导弹巡洋舰还要大，但是里面看上去非常的狭窄。为什么？俄国人的思路，能装上的武器都往上装，一个船上简直就是一座导弹库。它不像美国的船、日本的船留有各种各样的空间用于改善船员的生活等等，它完全没有。所以一旦被集中，引发各种武器的二次诱爆，而且这些武器和坦克一样的装在里面，它没有什么弹夹，或者是把它隔离封闭起来，包括 S300 F 型舰队空导弹，就回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话题上来讲了，就是说它所有的都是原封不动的，就这么把它安装在垂直发射器上，一旦被命中，很容易发生第二次的诱爆。解放军、中国军队他当然 worry， 因为这船上使用了大量的武器， 中国海军也在用，
也在使用。
对，比如说斯拉瓦上使用的舰队空导弹，它是典型的苏联时代发展起来的，而 S-300F 型舰队空导弹，这个俄罗斯出口给中国，装备在中国的两艘这个 051C 导弹驱逐舰上，这部署在北海舰队。哎，同时的话呢，630这个快速炮，它叫 AK-630，这个快速炮呢是用于末段的，就是当对方的反舰导弹驶离目标大概5000米这个范围之内，最后的拦截就用 AK-630。这个 AK-630 也出口给了中国，装备在大量的中国海军的小型水面舰上。还有这个雷达系统也有很多出口到了中国，比如说这个瓦利亚格，就这个北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斯拉瓦瓦利亚格和乌斯季诺夫北方舰队的乌斯季诺夫上使用的 Frigate， 这种就是在最顶端的那一座对空搜索雷达也是中国海军的标准装备，当然他们进行了仿制啊，所以
是。
这个诸多的防空系统，尤其这一次漏洞出在防空，一个远程防空导弹没有动作，一个近程拦截系统 AK-630 没有动作，所以中国当然的 worry。 同时船是在佳兆船厂建造的，这个瓦利亚格这个船呢，我也见过，就是这个航空母舰，我告诉大家，它的姊妹舰就是库兹涅佐夫。2001年，我在摩尔曼斯克的修理厂见过它，一直到现在，它还在修理厂。你就可想而知，它失过多少次火，数不清，至少5次，就根本不处于战斗状况，还失火，而且每次失火就烧伤人啊。然后，这个早期的基辅级航空母舰的最后一艘巴库，这艘船现在卖给了印度海军，发生了失火，产生严重的爆炸，炸死了很多的人。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它里面的损管系统，当然这个船里面我没有看过，我说的是航空母舰，我相信是一样的，到处布放的天线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电线损管什么。当然中国海军拿到瓦利亚格以后，对它进行了改良，对内部电线系统什么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但是它的基本结构摆在这里，这是一艘40年的船，你再怎么设计，再怎么改良，你不可能把它整个结构彻底的改变，至少钢板你不能换啊。人家现在北约海军采用的都是这个凯夫勒型的装甲啊，又轻，然后呢防护能力又强，而他那70年代建造的船有些已经生锈了啊，他就是他极有可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化合反应啊，这个船体的非常锈迹斑斑，那简直不堪入目，但是他采用的只是普通的均质钢板，所以人家165公斤弹头的海王星就可以把它击穿，你就可想而知，真要发生什么事情，假如中弹，我想所有的俄罗斯的水面舰，甚至包括这个库兹涅佐夫航空母舰的命运和这一次完全一样。是，
是的，刚刚平平先生很详细的介绍这个海军的军舰，它这个损管系统上的缺陷，还有这个本身船体上，还有电子作战系统。但是这个中国的海军有很多军舰，就是从这个俄武器的这个，还有俄军舰的这个基础上改良的嘛。那么，当然中国一直说自己的海军是高速发展，甚至一度被很多的这个网友戏称是在像下饺子一样啊。但数量上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但是质量上会不会继承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一切这个？俄海军的这个船舰的这个缺陷，继承他们的缺陷，那么中国制造了很多的大型睡眠船舰，是否真的不堪一击呢？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这个事情呢，要从两个方面来谈哈。这个他最近这几年的发展呢，简直的确是非常的快，他的这个。052C 052D 这些导弹驱逐舰呢，我在香港也看过，也登上船过，从表面上的状况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电线电缆的布置开始逐步的学习这个 西方的那一套，所以看上去啊，比这个俄罗斯的船有条不紊，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的船的建造质量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出口巴基斯坦的22批导弹护卫舰，这些船我也看过，人家 complain 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洗衣机用了3个月就彻底的坏掉，人家没有办法去完成舰队的清洗工作；二，门关不严。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它这个门
很，基础的这个船体
它关不严，所以基础的缺陷啊，这些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表面上看上去富丽堂皇，但实际到涉及到很多诸多的问题。细节来看的话呢，总之他想和别人日本的船和美国的船来相比，那差距就很大了。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刚才已经谈到过了，这个海军作战不是单打独斗，它是一个体系作战。这几年你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钱关键是啊，比它投入的多得多。所以你看它的海军，拥有庞大的水面舰、水下舰，最主要的是这几年他们高度的重视什么呢？他们高度的重视海军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空军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的发展。所以一旦开战的话呢，整个体系对抗，他们会不会比俄罗斯好一些？这个我不敢打保票，因为他的海军从来没有打过现代化的战争。也许这个一鸣惊人，也许不堪一击，但是从现有的状况来看，基本上在你比如说052B 啊，这就实际上就是俄罗斯 Sovremeny 的各种子系统的中国版，所以他们的海军的一些诸多的概念，尤其他们的海军军人从创建海军之初接受的就是苏式的海军作战思想，所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西方的海战经验得到这个印证，我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不像日本海上自卫队，或者甚至这个其他国家北约海军，人家常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共享数据链什么的啊，然后人家有80年的海战经验。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认为诸多的子系统，包括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比如说054A 的这个对空搜索雷达、导弹的火控管制雷达，一看怎么想否认也没有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立研制和生产的。人家MR90 型这种俄罗斯原版的雷达是用来制导 Steel 一型舰队空导弹的，中国海军进口了这些船，装备在052C 上，然后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仿制，然后配备在054A 导弹护卫舰上，你就可想而知。我要告诉大家一句名言，关于武器仿制的问题，我无数次的在各种场合，包括记者招待会上询问过俄罗斯的高级官员。这里我想引用当年这个联合飞机设计集团总裁米哈伊尔·伯格相的话，因为当时我的问题是涉及到这个仿制苏-30、MKK 以及这个所谓的歼15、苏-33的问题，他的回答当着众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Andriusha， 请你记住，仿制的永远比不过原装品，否则航空科学技术就不用发展了。”这是他的名言。我想回答到这里就足够了。当然，这几年他们很努力了。是不是？对，
讲到仿制武器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
如果有时间，我能不能再补充一个问题，关于台湾海军的问题？
好的，
我能不能？
不过我们其实本来今天就是要谈的这个重点是这个莫斯科沉没对于这个解放军还有台海战争有什么启示？
对，台湾海军。
谈台湾海军之前，不好意思，想先请您谈谈解放军的这个辽宁号航母，因为这是大家一直很关注这个莫斯科号沉淀之后影响到台海作战，大家马上就想到这个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是用这个瓦良格号前苏联这个半成品的这个航母的这个船身去改建的。那么 一讲到这辽宁号，大家先想到一张照片，印象很深刻，就是美军发布的一张照片，是美国的驱逐舰马斯廷号的舰长是翘着脚这边看，目视很近的这个辽宁号，感觉上好像在嘲笑他。那也很多的军事专家认为说，其实这个用苏联半成品航母改进的这辽宁号就是一个纸老虎，这个想请教平可夫先生您看法，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辽宁号从瓦利亚格时代开始，我已经跟踪了30年了。他们实际上从1993年先同俄罗斯谈要不要引进这个当时的瓦利亚格，让俄罗斯去改装等等。1994，然后到了2000、2005等等，他们当初的初衷啊，其实是完全和现在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打算用辽宁号去作战，他们只是说完全没有航母的操作经验。即使是今天，它确实是一艘科研船，主要是用于测试和训练，这一点他们还是十分清楚的。美国人怎么会看得起他的辽宁号？他有几架歼十五飞机，这种飞机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设计的，这个作为临时过渡的舰载战斗机，在作战过程当中，它的油料、它的武器弹药、载重量都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然后人家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分钟弹射几架飞机，而它辽宁号一分钟起降几架飞机，这些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所以的话，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美国有11艘航母，80年的作战经验，装备最现代化的这个 F-35C， 当然还没有满装啊，但陆陆续续人家就在装，这和他中国所拥有的舰载战斗机，它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也不是一个世代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刚才也谈到了，辽宁号也好，瓦利亚格也好，库兹涅佐夫也好，还是这个斯拉瓦也好，它都是在乌克兰的尼克拉耶夫造船厂，那又的那谢维尔，它有两个北厂和南厂，这些都是在南厂建造的。你看到它的外观就知道了。这个我在很近的距离摩尔曼斯克见过这个库兹涅佐夫，在大连这个我也见过他的这个瓦利亚格，当时还正在处于改装，那是2005年的时候，那个粗糙啊，焊接的工艺方方面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舒适的构想，又大又笨，先有了再说啊，而且并没有经过科学的严格的论证。它完全不适应现代的海战，尤其是你和美国海军去比航空母舰，我想这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的了。所以它的定位是很清楚的，这个科研。可是我搞不清楚的是，你到了21世纪，它还对辽宁号进行了一个逆向的工程研制，然后制造了一艘山东号，是不是？尽管内部舱室可能进行了优化的设计什么，但是你整个 configuration、整个特征和作战的运用方法，和人家30年前1970年代那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苏联圣彼得堡的 Nevskoy 舰船设计局设计的。啊，你到我的 Facebook 上看我采访 Nevskoy 总编辑啊，这个总设计师的谈话，那就很清楚了。当时的设计，这两艘完全是作为过渡。我想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它暂时当时没有办法研制这个弹射器，它也没有办法研制现代化的岸对舰飞机啊，这个舰载战斗机，所以干脆就一个系统的仿制，还是回到米哈伊尔伯格相的谈话，仿制的永远赶不上原装货，否则他说的是航空科技就不用再发展，那海上科技还发展什么？对不对？美国不用再开发福特级航空母舰等等等等。
我们再次感谢汉和防务评论的杂志的主办人也是总编辑平可夫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继续来请教您。感谢您，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